点 Go English 点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美军出动驱逐舰强势回应，中国北方洪水滔天，千夫指向亲自指挥。
真的以为掌握了枪他就可以千秋万代？
意大利急于退出，一带一路是否习近平又一烂尾工程？
他很少去考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利益，同时呢他还想去控制影响这些国家。
美国政府发现中国在美恶意软件，分析称中共就是广义间谍组织。
这种行动是中共全方位的，因为他自己早就有一个名词嘛，我感觉超限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与您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首先，美国联邦参院来自阿拉斯加的两名参议员丹·沙利文和丽莎·穆考斯基上个星期六8月5号夜间联名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海军11艘舰艇组成联合巡航编队在上个星期驶进了阿拉斯加海域，美国海军出动了4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其中的沙利文参议员说，中俄这个运作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由北京和莫斯科独裁者率领的威权侵略的新时期。接下来我们关注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莱里·扎鲁日尼星期一表示，乌克兰的反攻正在稳步推进，其防线稳定，部队击退了俄罗斯的反击，并瓦解了分散乌克兰军队对前线其他地区注意力的企图。据称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已经夺回了南部的几个村庄，并且收复了东部饱受蹂躏的巴赫穆特市周围的一些领土，但是还没有突破盘根错节的俄罗斯防线。接下来我们来看南中国海。在菲律宾谴责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等攻击行为之后，中国政府星期二8月8号再次要求菲律宾政府将一艘在第二托马斯浅滩搁浅的老旧运输舰拖走。中非围绕菲律宾的这艘已经废弃的二战遗物的争议由来已久，但是这个争议在水炮事件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水炮事件之后，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表达抗议，而菲律宾外交部和武装部队星期一举行联合记者会，谴责中国海警船以水炮攻击菲律宾补给船，同时坚称菲律宾绝不会放弃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上的军事据点。接下来，领英正式退出中国。8月9号，微软旗下以职场求职招聘为主营业务的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国应用程式。领英是正式进入中国为数不多的社交媒体之一。5月8号正值领英成立20周年，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在一封致员工的信中表示，由于营收增长放缓和用户活动变化，领英计划调整全球商业组织和中国战略。领英的退出为多年来试图在中国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西方公司拉下了标志性的帷幕。最后，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二8月8号一早把设在美国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的父母带往警署问话，调查他们是否仍然与郭凤仪有任何联络或者金钱往来。今年7月3号，香港警方宣布通缉8名身处海外的活动人士，指称他们犯下严重的国家安全罪行，并且每人悬红100万港币。这八人包括流亡媒体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以及郭凤仪。郭凤仪现年26岁，是前香港学生活动人士，他2020年早些时候离开了香港。在中共当局及港府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他成为少数活跃的海外香港民主人士抨击港府迫害港人人权。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热点新闻，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北方洪水滔天，千夫指向亲自指挥，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几十年不遇的洪灾导致京津冀和东北地区至少百万人流离失所，死者无数之后，新华社日前发表长篇报道称，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而事实上，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仍然遵循惯例，率党政军大员前往北戴河休假。有分析说，中共权力的任性和傲慢不仅仅外媒看不懂，中国国内互联网和自媒体也通过大量转发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等中共前领导人亲临抗洪第一线的视频和照片，来表达对现任最高领导人的不满。而更有网民质疑说，请教新华社，敢问习总书记在哪里亲自指挥？为什么习近平从来不亲临抗灾第一线？这届中共政府是人民至上还是习近平至上？独立作家兼时评人傅志斌告诉美国之音说，
那么在这个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是不去，但是周恩来是去的，而且周恩来他是以毛泽东的代表的身份出席，那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不顾及老百姓的感受，他至少他因为他要表现出他是人民的领袖嘛，对吧，他要热爱人民。但是在这个习近平呢，就是也有一个读者提醒我哈，就是说习近平实际上他是跟着毛泽东一步一趋的，你去看他所有的行为，他是完全是模仿毛泽东的，他甚至连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他都要搞一下。但是呢，他忘了一点，他和毛泽东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底下这些马仔们没有类似一个周恩来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他比毛泽东他的手腕就更低劣一些，因为他的上位他是靠宫廷的密室暗斗上来的，他是凭着装傻上来的。那么他也知道他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但他的真的以为他掌握了几枪他就可以春秋万代啊，掌握权力，这是他的本事。同时呢，他选了一批这种马仔做他的这个幕僚和这个助手，那么这些马仔变成现在中共吧，可以变成一种习党，习近平不发话没人跟他做事。还有一点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人愿意为他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誓言要让河北当好首都的护城河，这引发民众一片讨伐。有网友表示，不是民选的官心里只有皇上，慷百姓之大慨是龙眼之大悦。对此，连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也不得不出面来调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说，
胡锡进呢，他的这个言论呢，似乎在玩一种危险的平衡游戏。一个当然要帮共产党辩护，但同时呢，又想说一点符合普世价值的观点的言论出来。我认为胡锡进发表这番言论，那明显是跟倪岳峰的这个言论上不同调的。这个有没有可能说明在抗洪救灾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呢？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但还有可能是，我认为无论是胡锡进也好，还是倪岳峰也好，这两个人呢，可能都够不上直接聆听习近平的教诲。所以两个人呢，可能都在揣摩上意。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北方洪水滔天，千夫指向亲自指挥和护城河。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意大利急于退出一带一路是否成为习近平又一烂尾工程？请你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国防部长奎多·克罗塞托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四年前的意大利政府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决定是草率的、鲁莽的，意大利需要在不伤害对华关系的情况下退出该协议。而意大利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 G7 国家，如今为何想要退出呢？“一带一路”是否正在成为习近平的又一个烂尾工程？观察人士秦鹏对美国之音说：“
我同意。”因为它的出发点上来讲的话，就是要去这个消化过剩产能啊，促进自己的一个出口啊，它很少去考虑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利益。同时呢，它还想去控制一些国家，比如一些矿产、石油等等这些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黑人留学生怎么来的，这个高额的补助和学伴制度怎么来的，就是为了收买这些国家，影响这些国家建立起来的。还有呢，是去搞这种政治同盟和美国去对抗。再一档，还有或许一部分的这种军事基地，所以把它给军事化。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就会带来一个反噬，对吧？比如你很少考虑其他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会很不满，他就会一旦反对派上台之后，他当然就会去推翻原来的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些这种协议，甚至呢彻底作废。比如马来西亚呀或者其他国家都这样。第二个来讲呢，你说搞债务陷阱，政治腐败，那么。反过来讲呢，那这些国家的这种高额的负担最后也会烂尾。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肯尼亚、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这个巴基斯坦，它也因为这种高额负债呢，最后导致说它整个债务违约或者国家陷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这个它就倒过来会去反过来责备中共。那么第四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呢，就是中国的这种资金它是需要非常庞大的，那么它自己的这种外汇储备又没那么强，所以呢它最终来讲就后续乏力，很多工程就成了一个烂尾，对吧？还有呢，你去搞这种政治绑架特洛伊木马，那些国家也会去反。另外呢，你在整个全球范围内去搞这种军事也好，政治同盟也好，去扩大和美国西方等的对抗，当然呢反过来讲又会遭到呢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一个反击，所以呢它注定去烂尾。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意大利急于退出，一带一路是否成为习近平又一个烂尾工程？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接下来，美国政府称发现中国恶意软件可以干扰美国军事行动，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官员说，中国把恶意代码深藏在美国的主要电力、供水和通信网络中，这些网络为美国和盟国的军事基地提供水电和通信联络。华盛顿担心恶意软件是一颗定时炸弹，在未来发生冲突时可以用来干扰美国的军事行动。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表示，这次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国其他地方的电信系统中也发现了神秘的计算机代码。那么中国黑客入侵的范畴有多大，威胁有多大，美国要如何因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闯告诉美国之音，
并不是这样的，它有些设施，很多设施其实军民两用的。那像在关岛这种地方，或者说在盟军，我想那就是日本、韩国了，这种地方了。那对他们的这个基地事先发动袭击的时候，在美国这个就是盟国就会有失去了宝贵的最开始的那一个反应时间。就比方说中共可能像明天要打这个台湾了，比方下周要打台湾了，这几天先对这个盟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实施攻击，让盟国这几天就忙着做这个事情。那等到一周之后发起真正中共发起攻击的时候，那盟国就来不及做反应了。我想这种宝贵的这种几天其实对于中共就已经足够了。另外还要说的就是说，其实这种行动是中共全方位的，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早就有一个名词嘛，我们都知道叫超限战，就是他并不是还是仅仅是网军的一个部门才做一个事情，而且网军也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这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有这个国安部门，他这个网安部门，很多部门都在做这个事情。像那个被抓到的这个余博士提到的2018年被抓到的那个许艳军，他就是江苏国安厅的嘛， 他负责的部门就是他负责的就是说怎么收集，怎么用网络包括人力情报，就收集到这个美国这个空军的这个机翼的这种制造空军设施的这个制造空军飞机的这些装备的那一个秘密，那肯定是很多了。所以我想这次微软五月份发布的这个涉及到关岛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因应这样一个美国为了因应台海战争要做的一个准备之一。我觉得这种事情，现在美国爆出来了，那是不是日本、韩国、台，甚至更关键的台湾也有这种事情？我想应该是共产党没有在这方面说只会针对美国，不会针对这日本、韩国、台湾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美国政府称发现中国恶意软件，可用来干扰美国军事行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接下来，美中情报站有分析称中共就是广义间谍组织，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的情报网据报十多年前在中国遭到重创，目前正在重建。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广义的间谍组织，现在的美中科技站事实上就是某种程度的美中情报站。下面是陆洋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华盛顿时报呢近日有一篇报道提到美国中情局在中国情报网被破获的这件事儿，那么请简要的介绍一下。
好的，陆洋。根据华盛顿时报7月24日的报道，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伯恩斯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首度公开承认，中情局呢在中国的间谍网曾经在十几年前遭遇到一个毁灭性的损失，原因是因为内部的干员背叛以及秘密通讯的系统被中方渗透，现在正在努力的重建中。报道说2010到2012年间，至少有30名的中情局在中国的干员被中国的国安部拘留，大多数人都遭到了监禁，然后至少有一名的干员在北京一栋政府大楼内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的面前被处决。陆洋。
那么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哈，从广义的角度看呢，中共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那么怎么理解呢？陈云。
陆洋，7月19日呢刊登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在论及中国的情报收集时认为，中共的间谍机构是采取集全社会之力的方式来搜集情报，他们搜集人、搜集网络还有一些信号的情报，同时呢还利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公开来源。中国共产党还强迫中国的企业在有要求的时候必须要与情报机构合作，从而将间谍的活动和收买融为一体，结果呢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共重商主义威权模式，一场由新技术倡导的新间谍战争正在展开。台湾国家安全局外围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的执行长董立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共产党好，它本身就是一个间谍组织。
他说，中共在党章里面就有规定，所有的党员都有负责向党报告的义务，而这里所谓的报告，就是要将看到、听到的一切事情都向党报告。
最后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有这个观察指出哈，在2018年以前呢，美国情报圈最大的任务目标就是反恐，一直到2018年，美国的情报圈把应对中国和俄国放在首要位置。陈云，请进一步介绍一下。
好的，陆洋。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政府部门、机构都根据他们所负责的事务进行间谍活动与渗透。比如呢，中国的教育部在跟海外进行教育合作或是文化交流的时候，也同时在做情搜。孔子学院和千人计划都是很好的案例。他说，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依此类推。 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今年发表的2023年美国国家安全全球威胁评估里面，将中国列为首要的威胁。这项报告呢，关切中国威胁的七类活动，包括结合政军等各种力量强化共产党统治，透过一带一路等倡议来扩大全球的影响力，也包括了扩大军事投射能力等等。那么跟去年相比，今年的报告呢，新增了第七类的科技与经济的这一项威胁的类别，包含投入科技自主、获取美国军民先进技术、控制全球关键产业供应链等。那分析人士说，这就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担忧程度是不断在增加的。中国呢，透过窃取美国军事和民间的科技和智慧财产权的方式，主要是在削弱美国的各种优势，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陆阳，
好，我们谢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美中情报站有分析称，中共就是广义间谍组织。接下来，美国最新 AI 芯片进到了中国，出口限制是否出了大漏洞？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实施严厉限制之际，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七月中旬宣布，面向中国市场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芯片，这是美国科技公司绕过政府出口管制，竭力投身中国市场的最新的例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报道引述英特尔执行副总裁桑德拉·里维拉在北京的发布会上的话说，凭借这款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名为高低二深度学习加速器等在内的产品组合，英特尔降低了人工智能的准入门槛，从而帮助构建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美国尽管颁布了针对 AI 技术的一系列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在这一两国战略竞争的着力点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但这些管制也被证明存在很多漏洞，使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仍然能够在缺乏国产尖端芯片的情况下得以高速发展。去年八月，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决定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客户销售其两款最先进的对人工智能技术至关重要的芯片 A100 和较新的 H100， 在人工智能训练所必需的图像处理器 GPU 产业，英伟达几乎处于垄断的地位。在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中，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无法离开英伟达这一计算量超大的情况下最佳的选择。虽然这个禁令在十月份生效，但是英伟达到十一月时为中国市场设计了一款不受出口管制的名为 A800 和 H800 的芯片，跟其顶级的 A100 芯片相比，虽然有不少逊色，但仍然能够完成很多 AI 运算任务。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最近的报告，目前和英伟达的 H100、A100 一样，A800 也已经是 AI 相关计算应用最为广泛的主流产品。英特尔的最新 AI 深度学习芯片高低二也不在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措施范围之内。美国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这些芯片并不是最先进的，但是仍然可以为中国所用，可能会更加昂贵，消耗更多的能量，但是中国人很乐意这样做。在英特尔宣布为中国定制了新款 AI 大模型芯片之前，美国政府据报道已经在考虑进一步采取行动，把英伟达改版的 A800 GPU 纳入其出口禁令。五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纽约时报》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措施，将限制向中国销售英伟达、超威半导体公司 AMD 和英特尔等公司生产的先进芯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拜登政府内部目前正在就对华出售芯片的管制范围展开讨论，美国的目标是限制可能有助于中国军方的技术能力，同时尽量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英伟达首席财务官克莱特·克莱斯不久前曾在一次投资公司主办的活动上表示， 这类额外限制虽然不会立即对英伟达的财务业绩产生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将导致美国工业永远失去在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竞争和领先的机会。除了芯片之外，美国还正在考虑限制中国公司使用美云计算服务。新的规定一旦实施，包括亚马逊及微软公司在内的美国云端服务提供商必须申请美国政府许可，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向中国公司提供使用了尖端人工智能芯片的云计算服务。对中国公司来说，有了云计算就相当于有了 AI 算力，就可以获得 AI 大模型和生成式 AI 应用的能力。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美国最新 AI 芯片进到了中国，出口管制是否出了大漏洞？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党员数量逼近1亿，上船不容易，下船是否更难？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了统计公报，宣布中国共产党党员数目达到了9804万。请听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
报道说，人在北京长期观察国内时事的分析人士张先生认为，党员的构成和人数完全是有目的的，人为调控。
那至于就是说这种党员的这种党员数目的这种调整啊，其实是人为的，我坚信是人为的，它有点像我们的 GDP 的或者是其他的statistics， 它都是人为调整的。
张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组织的人员的数字的增加与减少仅仅是表面的，它的主旋律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组织成员被裹挟着加入了反美的洪流，然后这是当前中国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会延续多久，是一个我们需要密切观察的一个密切需要观察的。
张先生平时生活中和很多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有过不少接触，他直言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组织非常非常的虚伪。
这个组织成员就非常非常的虚伪，这个人都知道了，就包括这些年轻的刚加入的都是就非常的虚伪，然后那他就组织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发展到这个地步还没有脱离，就是说几年前我们一直认为，或者他们一直被认为，就是说他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没有不存在的基础，它只是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一个分裂的集团。然后所以为什么他们自己们，甚至他们自己有会说自己拿到的这个 party membership， 他们自己叫党票嘛，是一张票，一张上船的票，上了船去分享利益嘛。
今年在南京某大学念本科的大二女生小晶刚刚提交了入党申请。说到入党的动机，小晶毫不讳言，就是为了拿船票。现在反正我申请主要是考虑多一条路，多一种选择，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个想法。22岁的高琪属于特立独行里面的一个，他刚刚毕业于湖北省的一所医学院，并且有去法国留学的计划。高琪告诉美国之音，他从未想过入党，也不想在任何党政企业工作。然而和急于拿船票的年轻一代相比，已经上船的中年一代有少数却开始面临下船的烦恼。生活在北京的费先生是一名入党多年的老党员。费先生2年前做出了退党的决定，原因很简单，他想带着孩子移民美国，但是担心自己的党员身份会拖累这个计划。另一位也有退党之意的胡女士这样告诉美国之音，胡女士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目前也开始考虑移民美国。
好，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的报道。中共党员数量逼近1亿，上船不易，下船是否更难？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